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表示，在日常的渺小简朴中认出天国。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乌克兰为和平恳求加尔莫罗山圣母。教宗表示，美帮助我们举目仰望天空。我们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那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7月19日主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门口带领聚集在自由广场上的人们诵念三中经，并在念经前的讲话中如此劝勉众人。该主日的福音讲述了耶稣所说的三个比喻，即麦子和友子、芥菜子以及酵母与面团。教宗阐明，这三个比喻都是在谈天国在历史内的来临，在人们生命中的行动及其成长扩大，并由世界内部促成改变的方法。耶稣借此提醒我们远离一个诱惑，也就是把天主想象成一位有权势者，将自己强加于人，霸占空间来掌权，以胜利之姿降临。相反的，天主偏爱渺小，那是他含蓄之爱的记号，他让我们自由地去接纳或拒绝这份爱，也在有资当中试图拓展空间。它就像所有种子中的最小的一粒那样不为人知，隐蔽无踪的形式，也跟面团中的酵母一样默不作声。天主在我们的生命和历史中也是如此。教宗指出，有时候我们希望天主从高天介入，立刻拔除邪恶的友子。我们想象出一位有权有势的天主，而且将我们作为基督徒和教会的风格向如此想象看齐。然而，天主的国也在友子中间扩散开来，并要求我们的目光也能在邪恶的黑暗之间发现那萌芽的善，不要马上对一切下判断。天国的来临宛如种子当中最小的一粒，因此需要耐心去陪伴进程，在日常生活的渺小和简朴中认出天国。天国的成长则是像面团里的酵母那样看不见，这使我们不再垂头丧气，并邀请我们即使在天主看似缺席的时候也要怀抱信心，因为事实上他始终在陪伴我们，他的爱不断为我们施展威能。教宗敦促每一个人和整个教会都效法天主的这个风格。他说，我们蒙召采取福音的风格， 不可匆匆忙忙地保持傲慢的判断，互相对立，不可以权以势强加于人，不可对天主的化工失去信心。这正是本笃十六世教宗还是枢机时所说的顺从种子的逻辑，而非成就和伟大的逻辑。种子的逻辑要求我们变得渺小，为人类生命服务。这么一来，我们将有如福音的小种子那样萌芽，如同爱的酵母一样改变世间的面团。教宗梁十四世最后呼求那懂得在渺小中领受天主圣言种子的至圣圣母玛利亚，愿圣母在旅途中扶持我们，并为我们转导。三千多人于7月19日主日聚集在乌克兰比尔季切夫加尔莫罗山圣母朝圣地，参加该国天主教拉丁礼教会恢复教会结构35周年纪念活动。教宗梁十四世派遣加拉格尔总主教作为这个特殊场合的特使前往乌克兰，适逢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历史性访问该国的25周年。加拉格尔总主教在弥撒讲道中阐明，他肩负双重使命，即牧灵使命和外交使命。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讲道中表示，他与在场众人同心祈祷，尤其是与病患和受苦者一同祈祷，在圣母前恳求和平与正义的恩典，特别为亲爱的乌克兰而求。天主之母，加尔莫罗山圣衣的圣母，我们现在转向你，在你于此接受敬礼的显灵圣像前，向天主献上赞颂的祈祷，求他赐给我们他的平安。在7月18日周六跨19日主日的夜晚，基辅又发生密集轰炸。据当局统计，有1人死亡，10几人受伤。在大约42枚俄罗斯弹道导弹和100多架无人机当中，有一些也掉落在圣座使馆所在的区域，煤窗因此剧烈摇晃。当时下榻于此的有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圣座代表团成员，他们大部分的人，包括发回这篇通讯稿的记者，躲在专设的防护掩体内过夜。在19日的弥撒中，加拉格尔总主教向所有人转达教宗梁十四世的问候，并保证教宗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接着，总主教问在场众人，有人比天主，我们的造物主和救主，更认识和平的道路，更了解世人的疾苦，更能够再次赋予我们生命的意义，使我们恢复活力，焕然一新吗？或者有人比天主之母更懂得陪伴我们，在天主前为我们转求吗？我们所呼求的和平主要是天主的恩典，因此我们绝不可放弃坚韧，失去希望，因为天主对我们的期待只有持守信德，采取适当的行动，忏悔罪过，谦卑低下且满怀信心的祈祷。总主教指出，由于我们对天主对圣母转导的力量缺乏信心，我们今天的祈祷也要为此请求宽恕。当天 在加尔默罗朝圣地的庆典，也是再次怀着医事之情，将自己托付于圣母的时刻。因为魔鬼不止在人们中间撒播仇恨、分裂和死亡，也引诱人垂头丧气、失去希望、灰心丧志，尤其是在我们似乎遭到遗弃、世上没人能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时候。因此，加拉格尔总主教为乌克兰、为天主教会、为所有信仰团体、为各国当局、为伤亡者，并为我们每一个人呼求天主之母、希望之母的转导。愿慈爱的天主在乌克兰这里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赐下众人热切盼望的和平。7月20日周一，加拉格尔总主教与该国当局的高层举行多项会晤，他拜会乌克兰临时外交部长瑟比加以及总统泽连斯基等人。
Viviamo in un mondo oggi dove manca la bellezza tante volte, tanti problemi, guerre, conflitti, odio, violenza, mancanza di lavoro e tante altre cose. E avere l'opportunità di radunarci per un'occasione come questa è veramente un dono grande.
我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美的世界里，有太多的问题。战争、冲突、仇恨、暴力和失业，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能有机会因这样的场合而相聚，实在是一份莫大的恩典。因为这提醒我们，一切远不止于这全部。当我们愿意时，男人和女人，所有人一同便能展现出美。这美在心与心之间传递，帮助我们看见并举目仰望天空。教宗李昂十四世于7月18日晚上，在冈道尔夫堡下宫的音乐会结束时，以这番话向在场的人致意。这场音乐会由罗马近郊的阿尔巴诺教区主办，以此向在冈道尔夫堡度暑假的教宗表达亲近和爱戴。你们知道，一个多月前我曾去西班牙旅行，而那次旅行的目的正是举起眼来，将目光投向天空。音乐、艺术和美是一种工具，帮助我们在迎向天主的律动中注视那的确是人最美好的一部分。教宗如此阐述了音乐与艺术的价值，称之为能使人的目光超越当下困境的工具。教宗还指出，美是一种引领人走向天主、让人重获希望的体验，而这正是音乐会上所呈现的。小提琴家罗利亚诺演奏了帕格尼尼的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波兰舞曲，钢琴家托马西·格尔卡则演奏了巴卡洛夫根据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改编的自由幻想曲与变奏曲。与他同台演出的是帕尔马音乐家乐团，并由指挥家欧里奇奥执棒。教宗首先向音乐家们表达了感谢，衷心感谢这些艺术家，他们让我深受感动，也感谢阿尔巴诺教区为我们举办了这场音乐会，感谢在场的各位，因为在这美好的时刻，我们确实得以体验到一件伟大的事，那就是从多个层面进入天主在受造界中 希望呈现的东西，那正是美。教宗如此说道。为当晚音乐会揭幕的是阿尔巴诺教区主教维瓦，他在致辞中欢迎教宗梁十四世，并代表当地教会对教宗重返冈道尔夫堡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解释道，这场音乐会旨在以我们的方式表达感谢，并共同分享一份礼物，即交响乐的礼物。提到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维瓦主教将思绪转向妇女和母亲。在撕裂世界的诸多战争局势中，他们与子女和家庭一同为冲突付出最沉重的代价。主教指出，正是在他们身上映照出关于和解的明天的希望。维瓦主教的这番话也呼应了教宗梁十四世自就任以来不断发出的和平呼吁。音乐会的节目安排让19世纪意大利音乐的两位大师彼此对话，他们是帕格尼尼和贝利尼。这两首如歌似的曲目在音乐旅途上相会，呈现出精湛演奏与戏剧语言的交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诺尔玛的重新诠释。音乐会节目手册表示，仅通过钢琴和管弦乐团再现了女主人公从痛苦走向宽恕与牺牲的历程，最终将一段个人事迹升华为普世思考，反省爱的力量、和平，以及即使在被战争之风撼动的空气中，仍然余音缭绕的能力。音乐会结束之际，教宗向艺术家和在场众人致意。在亲全界的惯例后，教宗才离开现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欲望的本质。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表面看来是非常普遍的生活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对生活的影响非常重大。例如在农历新春时，身为小辈的都会向长辈拜年，向他们祝贺新年，且一定说吉祥的祝贺新的一年事事顺遂、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等话语。而身为长辈的会给小辈的红包，那也是给那接受红包的小辈祈福，愿他们在生活、事业、工作上成功、健康等等的祝贺愿望。无论成人或小孩，对于有人为他们庆祝生日，都会感到非常快乐的。最快乐的时刻是在切蛋糕前的许愿，尽管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蛋糕。毕业了，苦读多年终于毕业了，相信 绝大多数的毕业生在那重要时刻，面对未来的日子，都有一大堆的愿望。尽管不同信仰的人士，无论是基督宗教、民间宗教、佛教徒、道教的，无论是谁，罪人、恶人、善人都会祈福，那就是祈求上天、神明赐予福祉、好运或平安，希望神明庇佑，为自己或他人求得健康等等。总考快要到了，尽管那些仍是不需花时间专心温习准备应考的懒散学子，或是那些废寝忘食的温习的学子，都希望能有好成绩、高分数。一位女孩注视着摆放在橱窗的一件漂亮晚礼服，内心不期然地冒出强烈的情绪，她是多么渴望有一天她能拥有同样的晚礼服。这些日常生活情况，人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心理情况，盼望能心想事成，欲望、需要、想要。那么欲望究竟是什么？
欲望的本质是什么呢？根据心理学的研讨，欲望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渴望拥有、获得和体验某物。它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的动力，是一种包含渴望、愿望的心理状态，涵盖了生理、情绪和智力方面，旨在带来愉悦或满足感的追求。它驱动行动，以获得快乐或满足需求。欲望是一种驱动人类行为、与人一世相随的感觉或推动力，渴望拥有、获得或体验某物，其目的是要获得愉悦或满足感。渴望可以是要获得某些目标的推动力，例如渴望得到某物，但事实上欲望本质上也可以是没有要获得明确、具体和特别的目标。因此欲望可以驱使人渴望爱、渴望被爱、渴望自由、渴望相伴、渴望独处、渴望奔跑嬉戏、渴望沉浸于悲伤与怀旧、渴望与爱人共赏夏日的星空、渴望攀登高峰、拥抱穹苍和地平线、沉醉于壮丽的美景、渴望与朋友共泪、渴望重拾童年与过往、渴望即使身患重病、渴望继续生活，数之不尽。也可以是把希望寄托在任何终将过去的事物上。欲望是由意识的感觉，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不断的有需求，各式各样的欲望、愿望和渴望，包括食物、饮料、睡眠、成功、权力、财富、自由、幸福、爱情关系、安全感以及毒品等等。欲望有一个独特点，就是使人活着，因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欲望，如此使人们能够在扩宽具体的实境中生存。听众朋友们，可否听过一首1956年于当时风靡全球，由美国著名演员陶乐斯代演唱的经典歌曲 Que ser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这首歌曲的核心含义是世事难料，顺其自然。这首歌曲通过询问妈妈关于未来美丽富有的憧憬，想知道对人生未来的欲望，而最终领悟到未来不可预知，只需顺其自然。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我问妈妈，我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会变得漂亮吗？我会变得富有吗？当我长大后坠入爱河，我问心上人，未来会如何？我们将会度过美好岁月吗？现在我有自己的孩子，他们问我，我长大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我会变得帅气吗？我会变得富有吗？母亲这么回答我，顺着命运的安排，该来的总会到来，我们无法预知未来。这首经典名曲可以说是欲望是存在于人生每个阶段的真实写照，人生的终极渴望，美貌、漂亮、帅气、富有、美好岁月等等。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本能，而是人类生活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赋予生命方向和意义。换句话说，欲望每时每刻都能影响人的生活与生命，因此我们需要检视、理解和意识我们的欲望，因为我们的欲望一生与我们共存。此外，也需要知道如何善用欲望，成为人格与信仰的新契机。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欲望、渴望、需要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欲望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存在，然后了解了欲望是什么，最后探讨了欲望的本质。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欲望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善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